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68章，耶稣在圣殿教导群众。我看见耶稣进入圣殿的围墙内，犹达斯跟在他的身旁。他们走过第一道平台，在一个宽敞的庭院走廊停了下来，那里铺满了五颜六色的大理石，看起来相当华丽，来往的人潮很多。耶稣环顾了四周，发现了一个他喜欢的据点，便向犹达斯说，帮我去请这地方的官长，我要先向他通报，以免别人说我不守规矩或失礼。师父，你凌驾传统之上，既然你是天主的墨西亚，就没有人比你更有资格在天主的圣殿里宣讲。我知，你知，然而他们却不知。我来不是立恶表，做不良示范，或叫人不受法律，或破坏传统。相反的，我来是教导人尊重法律，要谦逊与服从，去除恶表。所以，我希望此地的官长承认我够资格，并允许我可以奉天主的名宣讲。可是你上次并没有这样做呀。上次是因为我对天主圣殿所怀的热忱，且出于易怒，不愿天主的圣殿受到亵渎。那时我是以圣父之子继承人的身份，奉天父的名义，也是为了爱惜自己的殿宇，并以自己的尊威行使主权。但现在我是以色列师父的名义而来，向以色列人施教。犹达斯，你认为门徒比师父大吗？不，耶稣。那么你是谁？我又是谁？你是师父，我是门徒。你既然承认这种关系，为什么要教训你的师父？听话去吧，我服从我父的命令，你也必须服从你师父的命令。身为天主子，首要的条件是不折不扣的服从。深信天父唯独颁布神圣的命令，做门徒的首要条件也是听命于师父，知道他的师父了解一切，能给予正当的命令。这是真的，请原谅我，我会听命。我原谅你，去吧，犹达斯，牢牢记住今天的教训，总不要忘记。要听命？是，我会。不，是要记住我对圣殿所怀有的尊重和谦虚的态度。对圣殿这样，对当权者也应当如此。去吧。犹达斯满脸疑惑地看着他，但不敢再多说，若有所思地离去了。他陪同一位衣着讲究的人物回来，说：师父，官长来了。愿平安与你同在，希望你能允许我像其他拉比一样在这里教导以色列人。你是拉比？是，我是。你的老师是谁？是天主圣神，以他的智慧向我说话，他光照我，使我明白圣经上的每一句话。你比经师希里尔还伟大吗？ 你是无师自通，明白所有的教义。一个人若没有经过培育，怎么能够成才呢？就如同培育达味，他原本是个籍籍无名的牧童，但因天主的圣意，成为一个刚强有力、充满睿智的国王。你的名字是？我是若瑟的儿子耶稣，我的祖父是雅各伯，属达味家族。我的母亲是玛利亚，她的父亲雅静也属于达味家族。她的母亲安娜是雅郎的家族。我的母亲玛利亚童贞女，因为是孤女，在圣殿按以色列的法律由大司祭主婚。谁能证实你的话？这里一定还有些勒位人记得这件事，他们与我的亲戚阿比亚班中的司祭杂加利亚同年。你若不信，可以去问他们。我相信你，但谁可以证明你能施教呢？你先听听看，再做决定。你可以自由宣讲，但你不是纳扎勒人吗？我出生在犹大的白冷镇，正值凯撒下令普查人口的时候。由于不公平的谕令，达味子孙被驱逐分散在。然而我的家族从起初就属于犹大支派。你知道，那些法利赛人在全犹大地区遍布加利勒亚。我知道，请放心，我出生在白冷镇厄弗拉达的白冷，那是我家族的发源地。我现在居住在加利勒亚，只是为了实现天主所预定的计划。有人在喊官长，他快步离开，去到几公尺外的地方。犹达斯问耶稣：你为什么不说你是墨西亚？我的话智慧说明一切。什么计划要实现？因基督的教导，全以色列民族将重新团结起来。我是众先知所预言那要来的牧者。我来是要从各个地区将所有的羊群聚集在一起，并医治那有病的，引领迷途的进入丰盛的牧场。对我来说，再没有犹大或加利勒亚，也没有十城区或伊杜莫亚之分。我一视同仁，只有一个爱，一个拥抱，把众人聚拢起来，使他们得救。耶稣神采奕奕，全身仿佛散发着光芒，很快乐地沉浸在自己的憧憬里。犹达斯惊讶地盯着他看。耶稣和犹达斯两人的气质与风度完全不同，吸引了许多好奇的人走近他们。身材高大的耶稣低下头，和蔼可亲地向群众微笑。他的笑容温馨甜蜜，除非亲眼目睹，没有任何画家的笔触能勾勒出来或想象得到。他说：如果你们渴望聆听永生的话，来吧。耶稣移步到走廊的拱门下，背靠着一根石柱，开始宣讲。他提到今早发生的事件，说：今早我进入西雍圣城耶路撒冷时，看见两个哑巴郎的子孙为了几个银币竟互相残杀。我原本 可因天主之名诅咒他们，因为天主说，你们不可杀人。他也说，那不守法律的当受诅咒。然而，我怜悯他们的无知和不了解法律的精神，所以制止他们不致犯下杀人罪，好让他们有悔改的机会，并认识天主，听从他的话，侍奉他。不只要爱那爱他们的人，同时也要爱他们的仇人。是的，以色列，新的一天已为你们展开，你们将会更容易明了什么是爱的诫命。难道每个年度都是以灰蒙蒙的厄塔宁月九月至十月间开始吗？或是以游鱼的基色楼月十一月中至十二月中开始吗？而基色楼月的白天比梦还短，黑夜比灾难还长。不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尼撒月三月至四月间是充满了花香鸟语、阳光和煦的快乐季节。在尼撒月，万物都在微笑，连最贫穷和最愁苦的人都充满了希望，因为夏天已经临近，它将带来丰收的五谷和阳光以及出产的果实。在这时期，人可以酣睡和徜徉在开满花卉的草地上以及星光下，每个人都不愁吃不愁穿，丰衣足食，因为每一片泥土都会长出蔬果供任充饥。如今以色列啊，严冬已经过去，现在是喜乐的时候，因为恩许将要实现。为了保育你们，面包即耶稣自己，他所讲的道理及所带来的圣宠和酒已经准备好了，那太阳已经出现在你们中间。面对这样的太阳，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自由和畅快以及甜蜜的呼吸，连我们法律中最神圣的诫命，爱你的天主以及爱你的敬人，也都包含在内。过去在天主子尚未降临以前，所赐给你们有限的光明中，你们听说过应爱你的敬人，仇恨你的人。那时你们一筹莫展，不能做得比这个诫命更好，因为亚当犯罪离弃了天主，天主的怒气重压在你们身上。而且你们的敌人不只是那些侵略疆土的人，也包括那些私下错待了你，或者对方虽然没有欺侮你，但你内心却认定他亏欠了你，因而仇恨淤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。事实上，谁不曾有意或无意得罪过他的弟兄呢？同样的，又有哪一个人一辈子没有受过侮辱呢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也应该爱那些曾经伤害过你们的人。试想，亚当和每一个出自他的后裔都曾冒犯得罪天主，也没有一个人能说我没有得罪过天主。尽管如此，天主屡次宽恕了你们，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宽恕。 从人类还继续存活于这个世界，就证明一切。因此，你们要宽恕他人，如同天主宽恕了你们一样。如果你们不能因爱而宽恕曾经伤害过你们的弟兄，至少应该因爱天主而宽恕他们。天主赐给你们生命和食粮，也眷顾你们在世上一切的需要。他甚至安排了一切，好使你们都能投奔他的怀抱，得到永恒的平安。这是新的法律，是天主春天的法律，是恩宠在人间的花季。他要为你们结下无可比拟的果实，他将为你们打开天堂的大门。如今再也听不到旷野中呼喊者的声音，但并不表示他已完全消音，他仍继续为以色列向天主转求，也继续在每个诚实的以色列子民心中说话。他曾经教导你们要做补赎，好准备道路迎接上主的来临。他也要求你们乐善好施，把你们剩余的钱财或物资施舍给那些有需要的人，并且成为诚实、不敲诈、不压迫人的。他特别强调说，天主的羔羊，除免世罪者，那将以圣神之火受洗的，已在你们中间。他将要扬尽自己的禾场，并收割他的麦粒。你们应该努力认清前驱若翰所指的那一位，他受苦，为使你们从天主那里得到光照。但愿你们能打开心灵的眼目，好认出那要来的真光。而我会继续那先知的声音，他已宣布了墨西亚的来临。我以天父赐给我的能力和我的权柄，加强扩展那声音，为召叫你们明白法律的真谛，准备你们的心，好获得即将来临的救赎大恩。救赎主已经在你们中间，那些堪当获得救恩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是良善的。愿平安与你们同在。有人问道，你是洗者若翰的门徒吗？不然为什么这样推崇他？他还没有被监禁以前，在约旦河他给我受洗，我尊敬他，因为在天主眼里他是圣洁的。我郑重告诉你们，在亚巴郎的子孙中没有人比他得到更大的恩宠。从他的出生到死亡，天主对这位有福的人从未感到不满。有关墨西亚的事，他曾给你确实的证据吗？他从来不说谎，他曾向在场的人指证，墨西亚已经生活在人间。在哪里？什么时候？在适当的时间。这时，尤达斯认为，他有义务向众人说明，向你们说话的这位，他就是墨西亚。我保证，因为我认识他，而我就是他的第一个门徒。是他？哦，群众因敬畏而退缩。然而耶稣是这般的良善亲和，他们又聚拢了过来，包围着他，求他行几个奇迹吧，他有大能， 他能治愈病痛，他洞悉人心，他能答复一切问题。请你代我转告他，我有病，我的右眼瞎了，左眼也快要失明。师父，尤达斯，耶稣正在轻轻地触摸着小女孩的头，她转过身来。师父，这人快瞎了，他想要看见，我告诉他，你能够。我能治愈那相信我的人。人啊，你相信吗？我相信以色列的天主，我来这里是要跳进贝特扎达的水池，但总是有人比我先跳下去。你相信我吗？如果我相信那水池的天使，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？你的门徒说你是墨西亚。耶稣微笑地用他的指尖蘸了一点唾沫，抹在他的眼睛上，问他说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我可以清楚地看见东西了，不再模糊。你不治愈我另一只眼睛吗？耶稣微笑着重复了同样的动作，在紧闭的盲眼上摸了一下。当他把手指移开时，便问，你现在看见了吗？啊，以色列的上主，我现在看得很清楚，好像小时候在草原上跑来跑去。你当永受赞美。那人就跪在耶稣的脚前，喜极而泣。去吧，为了感谢天主，你要做个善良的人。当快要结束神迹时，有个勒位人跑来质问耶稣说，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你问我吗？如果你回答我一个问题，我就告诉你，我靠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依照你的看法，谁比较大？预言墨西亚的先知还是墨西亚？这算什么问题？当然是墨西亚比较大，他是至高者所应许的救主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先知们为什么行奇迹？他们靠谁的权柄？靠天主给他们的权柄，好让群众证明天主和他们在一起。好，我凭同样的权柄行奇迹，天主与我同在，我也和他在一起。我这样做是为了给群众证明我所说的话是真实的。墨西亚要以更大的权柄，更大的能力，做比先知更大的神迹。那勒位人若有所思地离去。神事结束。